各位整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开心又到了我们用论语解决创业小问题的时间。今天安娜提了一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也是每一个想要在网络小生意起步的伙伴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是自己内心假想，对方可能会抵触的点，也有的人就是直白的被对方打枪，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我有一个友人是做胸部保健的美容师，本身很爱学习，想邀约他去听产品课程学习健康知识，他直接说跟直销有关的都不要跟他说，请问怎么邀约比较好？像这个友人很爱学习，但是邀约的时候感觉反抗的意识很强烈。首先他以前一定是被半哄半骗的带去一些所谓直销的场合，也有可能因为人情压力或是种种关系被半强迫式的买了不喜欢的产品，或是有不好的经验，所以他直觉反射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绝对不要跟他说这不是直销，因为我们都会用正向的表述，跟对方有拒绝对抗的时候会引来更大的对抗。所以要看看我们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他好，就要选一个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因为如果他是做美胸治疗的美容师，一定是用时间换钱，如果他做得好一个接一个，他肯定很疲劳很累，如果做得不够好，那收入不稳定，他的心更累。所以他的痛点在哪里，要让他自己能够感受到。前面提到他很爱学习，那到底是真的很爱学习呢，还是希望透过学习可以快速的赚到钱，增加可以赚钱的立即性的技能，这个不得而知。可以想见的是，对于赚钱的关注超过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从关心他这个人开始。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孔子老师在跟他的学生应对中间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跟大家选读的是孔子颜渊篇的第十二、第二十四两个小段。司马牛问君子，司马牛问孔子说，什么是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就是司马牛啊，他就问孔子说，到底什么才是君子？我们知道《论语》里面常常提到君子这两个字，都是正向的、正直的一个好人，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有成就的，代表的是一个正向的形象。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所以君子不会常常很担忧，也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他心中很坦荡荡，在任何地方呢都呈现一个泰然自若的样子。那司马牛就问，只要不忧不惧就可以算是君子吗？所以孔子就 更进一步的解说，内省不疚，符合忧和惧，就君子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所以他内省，他自己反省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那他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担忧的。这也就是我常常都觉得每天都很有精神，都不会累，只要听说同仁谁很累，我就想说他心里应该是有结打不开，因为自己打自己才会这么累。我们每天早上眼睛张开，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很有意义，都兴冲冲的跑这里跑那里，都不会累啊。所以如果工作量没有这么大，年纪又比我轻，会累的肯定就只有心累这一个可能性。我可以体会这个感受，因为还没有把自己弄清楚。在我30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累，我20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累，但是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学着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反复印证，越来越有把握照顾好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就不会累。所以司马牛很好奇的问，到底什么是君子？孔子就淡淡的说，君子并不会无谓的担忧，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为什么？因为他问心无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简的一语道破的回答方式。我们有的时候得失心很重，我们太担心朋友不接受，或是把我们贴标签，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担心那么忧虑，因为我们只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想要害别人，有没有想要设计别人，有没有打算如果他不签约我就关门放狗，有没有打算好好的砍他一笔，叫他花个好几万，如果都没有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就算拒绝也没有关系，那只是他的缘分还没有到，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因为人是会变的。好，不太喜欢不需要没有关系，再过一阵子我就再关心他，只要他转变的那一刹那我在他旁边，他感受到我对他持续稳定的关心的这件事，他就会被感动，就会愿意跟我们合作。并不是说我们是小人才会想东想西，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太多，我们只要专注的想一想，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善良的，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的朋友好，还是觉得我这个月欠业绩，我这个月欠奖金，我一定要想想看谁可以帮我领到钱。那这个动机没有那么纯正的时候，我们自然内心就会有愧对别人的阴影，因为毕竟我们本来就是好人嘛。所以要让我们坦荡荡心里都不累，除非我当下的推荐或是我想到他真的想要真心为他好。同样在颜回颜渊篇讲到的这个曾子，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个就是辅仁大学的辅仁。好，所以君子以文会友，刚刚小茹提到这个朋友呢，他本身很爱学习，这样最好。什么叫做以文会友？就是君子啊，他交朋友他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读书，一起研究文以载道。好，所以以文会友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酒肉朋友哦，我不是找朋友言不及义，就是讲一些543啊，或者是讲一些开玩笑插科打诨的话。以文会友 就是我希望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一起学习，提升彼此。好，这是君子之交，以文会友。所以他喜欢在同学之中建立友谊。好，因为这些人都是正向的，喜欢学习的，对自己想要不断提升的，以友辅人，而且也会以朋友为借镜助力，来督促自己，协助自己做事越来越符合正道，做得越来越好。也就是其实有朋友在旁边，我们也会比较警惕，好，不会太散漫，好，或者是感觉好像有人看着嘛，我们总是要尽量想要表现好一点。好，所以曾子讲的这一段话呢，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人来讲话，就是伙伴在一起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去上课，然后一起去上课，然后互相切磋，看怎么协助身边的人，让他的身体更好，或者是协助他们发展他们的事业，达到他们自己的不管是财务目标也好，或是身体健康的目标。有一个团队在一起，而且是个学习型的，很正向的，能够帮助他人的团队，是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曾子觉得很向往的一个理想的状态，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终究是很想要带着他一起进系统学习，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只靠自己的力量，有一天我们老了，跑不动了，讲不动了，学不动了，是不是就被世界的轨迹所淘汰？但是我们一定要为未来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会很努力的想要奉养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儿子会孝顺我们，他可能得要孝顺他老婆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未来准备的可能要比我们的前辈要更精密更谨慎。所以我宁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不管是在自己的财务能力的提升，或是照顾自己的健康保健知识，我跟这群好朋友一起学习，而且运用所学，把自己顾好，把身边人顾好，我让自己不要成为我的孩子或是我的家人的负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更有自信，而且很开心。这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人跟我一起学习呢？当然是我觉得他有潜力的，或是我以后想跟他合作的。我老了坐游轮出去玩，我希望他也有钱有闲有体力的，这就是我想要找来的同学。但是这个同学今天不想去也没有关系，我下个月再问。下个月不想去没关系，我三个月后再问。三个月还是不想去也没有关系，明年再问。但是这中间我要让他知道我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开心，越来越美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小茹的问题呢？就是朋友一开始他保持的警觉或者是排斥都很正常，因为他过去可能有没有那么理想的经验，所以我可能还是会跟他说，哎，这个课其实我听过，我觉得很棒，或是我很想再听一次，你陪我来，然后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吃东西，或是我们听完课可以一起喝个咖啡，你就当作是陪我，因为我很想充实我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们在诊所里面工作，那我们老板 他常常运用这些东西来照顾他自己还有我们的客户。但为了要能够协助我们老板节省他的时间，所以我也想要就是我的知识跟他越同步越好。那我发现这会让我增加额外的收入，所以我就想要更加的充实我的知识。你是我的好朋友，你陪我一下，帮我评估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在这里面有更好的发挥。以文会友，就是请他陪你一起学习，当你的同学。他不用下来经营都没有关系，可是可以给你一点意见。因为你已经在这里面有了初步的成果，你曾经帮自己加薪过，所以如果听完之后再跟他讨论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点到，因为其实你之前尝试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帮自己加过薪了，只是医师一直鼓励希望你增加这部分的比重，所以你才想要找人帮你多评估。而且这个朋友认不认识你老公呢？如果可以让老公先陪你去听一次，或甚至找老公一起，哎，很久没有跟我们夫妻一起吃饭了，我最近想要增加我老公的对他身体健康的关注，所以我就拉他一起来听。不然他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时间又不一定，我们各忙各的，我不够的时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照顾他。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也有基本的保健知识，我们一起互相提醒，这样会更好。如果老公对于吃保健品也已经有一点体会，那一起听完之后聊聊天的时候，他的意见可能也会加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不要太担心，不要太忧虑。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练60个到300个名单，我们每天执行312，我们跟3个人联系，跟1个人定下约会，另外要新增2个名单，就是不要卡在同一个名单上面。当然这个如果是我们重要的朋友，我们就会3不5时的关心他一下，但是记住，时间是我们最珍贵最稀缺的资源。好，如果一时三刻他还不能明白，那我们还是要赶快把这个机会呢再让给下一个我们也还不错的朋友。小如这段时间透过学习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觉得你的头发也变得更黑更茂密，皮肤也变得更有光泽，毛孔也变小了。如果你的朋友很仔细的观察你，他一定会发现你的状况越来越好。甚至不用马上邀约去听课啊，我们先简单的喝杯咖啡聊聊近况也好，或是跟他分享跟老公一起学习，就是夫妻之间变成同学变成以文会友的感受，其实都可以拉近你们的距离。这是一个传子传孙的一辈子的事业，所以有的时候呢不用急于一时，反而是不断的修炼自己，增添自己的自信和知识，累积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同朋友给我们一些失败的经验，再试试看哦，我相信结果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好，谢谢小如的提问，也谢谢大家的聆听，晚安。